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天空的翅膀所写来的一封信件。他说，木星真儿两位姐姐好，很久以前啊就想给你们写信了，我是2024年的1月份走进教会，2024年的圣诞节刚刚受洗的基督徒。虽然听了很多的福音电台的节目，也接受过教会的受洗前的训练课，对于基督的基本教义我大致是了解的，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非常的微小，而在过去的2024年我也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读完一遍圣经，为此我很羞愧哈。但是我想我会努力下去的，虽然很不好坚持，但是万一有用呢哈。他说，我从小生活在两个宗教的家庭当中，妈妈信佛，很虔诚的佛教徒，爸爸是基督徒。为此呢，妈妈和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家有着很深的矛盾。当妈妈知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和爸爸走的是一样的路，妈妈就觉得我站边，我没跟他站在一起，我跟爸爸站在一起了。成为基督徒的路呢，对于我而言，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是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反而是充满了很多的悲伤和泪水。我妈妈为此非常的逼迫我，常常打电话发信息来训责我，甚至把我的微信拉黑。那我和妈妈为了信仰的关系僵持了半年多，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的新年呢，我们回老家过年啊，又经历了一场恶战，妈妈的殴打以及不停的辱骂，还有各个亲戚看似好心但是却让人非常生气和无奈的一些嘲讽和调解。我先生在回老家的这几天啊，经过我妈妈的一些拉拢，如今看起来他好像也站在了我妈妈的那边，态度和我妈妈是一样的。他认为我和我爸只会祷告，并没有缓解家庭关系，也并没有为此而做出努力。为此呢，我丈夫对我还有些生气。现在啊，丈夫都已经开始尝试阻止我去教会，有意无意的对我说一些很伤人的话。经历了这些啊，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我怕我妈妈没有在被拣选的那个生命册里，我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应许，可是我没有得到。我的先生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如果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互相折磨之后，你的神在妈妈临死前才拣选他，那个时候他可能因为生气难受等种种原因身体大不如前，所以才决定信你的主，你觉得值得吗？我当时很犹豫地说值得，很犹豫地说，他觉得我的这种价值观非常的恐怖，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知道我心里这样想是对的。教会里的姐妹也有劝我的，说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我在被妈妈逼迫的时候，想到以前在教会听到一个关于信佛教的家人在8年内一个一个成为基督徒的见证，而师母也说这是圣灵给我的提示，让我要有信心。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不代表什么，更不能够称为是神对我的应许，只是我的一个向往的念头呢？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哈，我妈妈会被神拣选吗？我怎样才能知道神会拣选她，会有确信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该怎样做到无畏结局，不怨神而绝对的顺从呢？第二个问题是，在等待主再来审判结果的那一天之前，我该怎么处理和我妈妈的关系？除了努力的为她祷告，我还能做些什么？目前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包括给妈妈买东西，给妈妈每个月打钱，但是显然在我妈这儿好像没什么用处。而我先生也觉得我处理关系的能力很差，认为我并没有为此做出任何的努力。所以对于我而言，我妈妈现在就像是生活了一个泥潭，生活因她而充满了苦毒、悲伤、怨恨。我很想救她，我也想让耶稣救她，可是我又办不到。我不知道爱我的神会不会也爱我的妈妈，所以今天我想要把我的困惑带到节目当中。
亲爱的小姐妹，我们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信任我们，把你家庭里面这么大的一个难题带到我们的节目里。我相信它也会成为许许多多听众朋友的提醒，一个激励和一个挑战。我相信这样的家庭的例子呢，并不罕见， 可能在一个信仰非常复杂或者是一个没有绝对信仰自由的环境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因为大家以为宗教是自己的某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所以呢，你可以信这个，你也可以信那个。首先我们要所说的就是，你若真的是信主耶稣基督了，那这直接代表着一个生命的彻底翻转，身份的完全的更新，以及你人生方向和使命追求的一个彻底的颠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不知道你说你的爷爷奶奶你的父亲信耶稣，但是他们却很显然没有重整过他们自己的家庭的关系，因此呢，带了许许多多苦读和冲突和挑战，好像是变成以自己的信仰作为一个借口，以他人与自己的信仰不同变成一个以他为敌的选择。我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该有的样式。所以我想你现在谈的问题还是浮在表面的，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家庭问题应该从核心的本质，就是从你的父母亲那一辈开始，是不是应当去了解父母亲他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在家庭关系里面，是否因着没有活出一个荣美的基督徒的见证来，导致你的母亲有许多的苦读，许多的伤害，以至于呢，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加在基督的身上，说是这个信仰或者是宗教所带来的一个逼迫。我认为若是受逼迫，也应当是基督徒会有那些被逼迫的现象，而不是变成基督徒逼迫别的与自己信仰不一样的人，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该有的样子。我们会发现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被逼迫，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你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去逼迫别人，那就是绝对的一个错误的生命的表现，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呢，我鼓励亲爱的小姐妹，你若真想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为主做荣美的见证，你要开始迫切地为你的父亲，为你的爷爷奶奶他们的信仰祷告，去认识到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是懂得明白了救恩，真的知道神的爱了吗？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把神的爱活出来了吗？到底父母辈之间有过什么许许多多的需要重整翻新和建造甚至是拆毁的这些东西，是你这个作为晚辈并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透过寻找这方面的资讯去鼓励安慰父亲母亲，可以回转归向神，同时呢，为自己的妈妈祷告。你的任务是爱母亲，你的任务不是让她得救，让她得救是神的工作，
是
福音自己的大能。所以你妈妈会不会被神拣选，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我也不清楚，但是你要问我爱你的神是不是同样爱你妈妈，是的，因为神爱你妈妈是超过这世上所有的人爱你妈妈的。只有当你明白神是如何爱你的，他也照样要用这份大爱去挽回你的母亲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这份爱活在你妈妈的面前，让妈妈看到说，哇，我的女儿真的不一样了，他不是一个要求我改变的人，他不是一个用宗教的枷锁来强迫我、控制我，或者是来论断我的、
攻击我、
来攻击我的，而是用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的爱来爱我的。你的妈妈一定能够感受到，不单单只是你给他打钱，不单单只是你给他买东西，你要爱他，你要接纳他，你要心疼他，你要怜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绝对不要让他感觉到你是站队，你选择的神是你与神战队一起来爱你的母亲，这是你可以做的。我当然也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收听张爱住我家其他关于比如说婚姻方面的节目，也把这些节目推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听，真的鼓励他们活到老学到老，千万不要把信仰变成宗教，因为宗教是叫人死的，而基督是叫我们活过来的。
在马太福音20章30到34节呢，记录了主耶稣所施行的一个神迹，但其中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主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牧师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段经文呢？是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跟你的家庭状况有一点相像哈，只不过就是颠倒了。我爸爸是不信主哈，那我爸爸呢，稀里糊涂的信着佛。
现在暂时。
我妈妈呢，感谢主，在她最难、生命最挑战的时候，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救恩，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我们家常常也会出现这样的对话，父母之间因为没有正确的爱，所以彼此伤害的时候呢，爸爸就会认为你所信的耶稣不过就是一个宗教，不过跟我拜的那些佛没有什么区别。这一次爸爸妈妈来到我的身边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分享过，没有见到他们之前，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觉得我已经为他们祷告了很多年啊，我也为我的爸爸的生命翻转祷告了很多年，我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式传福音，但是好像都是没有结果的。当他们来之前，我其实很焦虑，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我不知道我爸爸会有怎样的恶言相向，恶言对待我妈妈一样的来对待我的信仰，我有没有信心和能力、爱心足够的包容他，还是说在他轻轻的一碰触我的底线，我就跟他大吵大闹？其实这些都是我忧虑的。但是当我的父母从机场走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那种怜悯一下子就涌上来了，就是你突然发现说，哦，他们老了，他们需要照顾，而那种爱让我截止到今天为止，至少我没有跟他们发过脾气哈，就是
感谢主做得好，
对对，勒住了口舌哈，即便有的时候我也气得要死，但是我至少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跟爸爸去说不好的话，或者顶撞他，甚至去嘲讽他。我想要跟天空的翅膀姐妹讲，只有我们自己扎根在磐石上，扎根在真理上，只有我们内在的生命足够强壮，我们才可以去面对我们身周遭最爱的人所带给我们的，无论是伤害、攻击，还是各种各样的指控，只有这样，否则没有办法。只有像主耶稣一样动了慈心，你才能够正确的爱你的妈妈。你现在所有的什么买东西啊、给钱啊，牧星都做过了。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我爱你们的方式，我给你们钱，我给够你们钱，我买最好的吃的、喝的、用的。你会发现，父母并没有从这些物质的给予当中真正的得到他们想要的。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得到孩子的爱，都希望得到孩子爱的一种尊重、包容、接纳和顺服、听话啊，我们中国人说听话。所以我想要跟天空的翅膀讲，我的经验就是让你自己先在基督里面快速成长起来，包括你的丈夫现在也是不信主的状态。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上面要对待父母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正面又要来面对你和你丈夫之间信仰上的差别，未来你可能还要面对着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挣扎。如果你没有坚定的底盘，对不起，你真的一定是风吹到哪儿你就飘到哪儿，雨刮到哪儿你就淋到哪儿。所以真的是鼓励我们天空的翅膀，就像你说啊，24年我又没有完成我读经的计划。如果你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坚立你自己的生命，我想要跟你说的是无药可救。
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面临各种各样家庭的难处或者生活当中的难处的话，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耶稣基督的神迹里面不断的描述到耶稣基督的慈心，我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去了解这份慈心，就是肺腑心肠里面所发出来的一种极深的搅动。你因为爱，你才会难过，才会担忧，才会伤心，才会有极深的不安感。那这是好的，就像姐妹会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会给我们发来信，但如果别人的痛苦都激不起你的一点点的反应的话，那我相信离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还非常非常的远。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先来认识神，认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在他的真理面长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以他的心为心。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爱是动了慈心后的自然流淌。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